国务卿蒂勒森亚洲之行专机不带随行记者，记者和分析人士对此表示愤怒和担忧。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批准共和党取代奥巴马医保的方案，明年将有14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
分析人士说，由于就业饱和以及通胀小幅上升，预期美联储周三会宣布稍微上调基准利率。中国时间3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啊，我们华盛顿这个地方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恐怕一直到现在都在下雪，所以说很多这个交通啊，很多重大的事件都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访问就推迟了，
是到周五哈。那么不过今天还是有一位外国领导人如期的和川普总统举行了会面，就是沙特阿拉伯的副王储。
没错，美国总统川普啊和沙特阿拉伯的副王储叫穆罕默德·本·萨尔曼，星期二呢在白宫举行会谈，讨论沙特新闻社所说的如何加强双边关系以及两国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这是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以来，沙特王室成员对华盛顿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白宫没有提供会谈的细节，但是双方很可能讨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全球能源价格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近两年来，沙特领导的联军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对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川普总统提名出任下一任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海兹星期二开始接受参议院的听证审议。现年69岁的莱特海兹曾经在里根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的贸易副代表，并曾以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身份多次代表美国国内的公司和企业打贸易官司，要求美国政府对贸易不公的外国产品和企业征收关税等等。在政策方面，莱特海则被认为侧重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将前往亚洲进行他上任后的首次访问，他这次访问最关注的问题将是朝鲜的挑衅行为，但是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蒂勒森乘坐的飞机上将没有随行的美国记者。一些老资格的记者和外交政策分析师对此感到愤怒，而另外一些外交观察家则表示，他们对蒂勒森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里通常躲避媒体的做法保持低调感到担心。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辛迪·塞恩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在2月2号上任的第一天，媒体对他的报道还不错。
嗨，我是个新手。
但是从那以后，蒂勒森一直固执地不理睬记者的提问。蒂勒森决定他在这次访问亚洲的时候打破惯例不带记者，这引起了很多问题，因为目前朝鲜导弹试射是一个重要的新闻。
是的，我不能够对美国历任国务卿多年来的每一次出访都做出准确的回忆，但是在我过去的约40年中与国务卿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是重视媒体的，所以他们有多种原因希望记者们随行。
肯尼迪说，媒体缺席尤为不幸，因为中国也是他这次访问的一站。
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你要访问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而你又没有自己的非常活跃能干的自由媒体跟你在一起。我想坦率地说，这在展示新闻自由价值的时候发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新闻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
代理国务卿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被问到了这个信号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打算发出的信息。
上周五，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说，蒂勒森很注意节约，所以乘坐了一架较小的飞机，飞机上没有随行记者的位置。
不，每个内阁成员出访的后勤工作并不归我们管，但是我知道他们了解你们的一些同事的一些担心，他们将来会予以关照，注意飞机的大小。
国务院说，蒂勒森在日本停留期间将会给记者提供报道的便利。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恩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展开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他将访问东京、首尔以及北京。 那么他此行有哪些主要的议题呢？我们现在请正在日本东京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我们介绍。
蒂勒森将第一次以美国国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访问，而如何有效处理朝鲜核扩散的危机将是他此行主要的任务之一。与此同时，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上个月十号访问美国之后呢，蒂勒森此行也预计将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对日本回访的相关细节。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的记者张荣香将全程的报道蒂勒森国务卿的亚洲访问，为您带来最及时的消息。另外，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四晚间将与日本首相举行联合记者会，我们也会有将有完整的播出。那么关于蒂勒森国务卿的亚洲访问，请锁定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和美国观察。
川普政府继续面临出示证据的压力，以证明去年大选期间前总统奥巴马对纽约的川普大楼进行窃听的指控。司法部错过了星期一提交证据的截止期限，要求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准许更多的搜集信息的时间。来看报道。
这是一个大胆的指称，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糟糕透顶，刚刚发现奥巴马在我胜选前夕在川普大楼对我进行窃听，他什么也没发现。现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川普政府仍然没有提供证明奥巴马总统秘密监视川普的家和生意的证据。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效力的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川普指称的事情从没有发生过。
没有任何情报部门在竞选期间对川普大楼进行了窃听。
川普政府的官员没有提供证据，但是仍然继续为川普的指称辩护。
我没有证据，因此国会才要调查。
星期一，在川普谈论其他问题时，川普政府的重要成员为川普的指称辩护，但是他们也说，监控可能并不特指窃听。
他并不真的认为奥巴马总统会亲自去窃听他的电话，但我认为毋庸置疑，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选举期间进行了监控或者其他活动。
川普的指称将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的有关俄罗斯对2016年大选影响的调查的一部分。听证会将在下周一举行。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方案，明年将会有1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国会预算办公室是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小组，他们周一公布了有关川普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全面更改前任总统奥巴马医保法的费用报告。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说，目前的制度太贵，不公平地迫使人们购买健康保险。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如果共和党人的计划获得通过，未投保人数将在2018年增加1400万，达到一共4100万人。2010年通过的医疗保健法是奥巴马的代表性政策，覆盖了2000万以前没有保险的人。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部长普莱斯批评了这份报告。他在白宫外对记者说，国会预算办公室只看到了共和党新医保方案的一部分。他说，方案不可能让1400万人没有保险，因为保险费实际上将会降低，而且人们可以选择对自己合适而不是对政府合适的保险。川普一度承诺，他的健保计划将覆盖每个人，并为那些自购而不是通过工作单位购买保险的个人和小群体提供更廉价的保费。共和党议员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中两项最受欢迎的内容，一个是禁止保险公司因既有病史而拒保，另一个是允许年轻人在26岁以前留在父母的保险中。
继续关注医保的话题，奥巴马医保的话题啊，目前是国会两党议员最热切争辩的焦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一公布的报告，对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形成了最大的障碍，也成为民主党人攻击的利器。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带我们掌握。毅华，
好的，林森你好。就像您刚才新闻中所看到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呢在星期一下午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将这个共和党人一直以来努力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呢形成了最大的障碍。那么民主党人方面呢也立刻就这份报告来对共和党进行了抨击。那么我们知道这份预算办公室的这个报告呢指出了在2018年的时候呢，美国没有保险的人呢可能会上升1400万人来到4100万人，那么到了十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的时候呢，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民众可能会高达5200万人。那么在今天在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一出来之后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是立刻召开了记者会。那么佩洛西议员呢在记者会上呢是立刻抨击共和党人的这份医疗保险不顾民众的这个生活还有这个医疗照护。那么他说这些数字都是会说话的，他认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共和党的人能够立刻的撤回他们的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些计划。我们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清楚地说出了共和党的法案有多残酷，但瑞安议长还将它称之为一种善行。我不知道这对那些将失去医疗保险的人来说，对那些因此失业的人来说，对那些即将关闭的医院，尤其是地处偏远的那些医院来说，这法案是否是善行。我不知道这对鸦片上瘾或有其他上瘾问题的患者来说是否是善行。他们都依靠医疗补助寻求帮助，许多共和党籍的州长也都提过这个问题。
是的，我们可能还记得在上个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是特地以简报的方式向记者介绍了共和党人所推出的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方案。那么不过呢这个当时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提出说他这项替代方案呢将能够提供美国民众更好的选择以及更好的医疗保障。不过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舒默参议员是特别抨击了共和党人的这项替代方案，说这项替代方案基本上还是和大企业还有保险公司靠拢。他再次抨击共和党人也只照顾了美国少数的富有人。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怎么说。
Now you remember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大家还记得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曾说过，每一个人都会有医疗保险，保费还会下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他根本没有信守承诺的意思。非党派第三方已经清楚说明了，川普医保就是更高的成本，更少的保障。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应该作为国会共和党人的一记警灯，他们应该注意这些警告，撤回那份会造成国家灾难的计划。
那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这份报告指出呢，基本上会失去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大多都和这个平价医疗保险法当中的这个医疗补助款项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根据这个共和党众议院共和党人所提出来的这个替代方案呢，将会大幅的削减有关于平价医疗法，也就是奥巴马医保法当中的这个医疗补助款项的所有的支出以及项目，因此呢才会有这么大幅的人员都受到了这个替代方案的影响。那么在国会方面的共和党人对这项报告的这个反应呢，基本上也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汉姆呢，他基本上呢是对记者表示，他认为还是应该要再想出一个这个替代还有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方案。不过呢，基本上他认为要考虑依照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所提出来这份报告来进行修改，然后提出一份新的比较完整的方案。那么另外呢，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共和党籍重量级的参议员呢麦凯恩参议员，他也是对记者表示，他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是否会支持众议院的版本，他希望众议院的版本能够依据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来进行修改，那么他稍后也才会做出他最后的决定。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国会的许多会议或者是活动都取消了。那么除了奥巴马医保法案这个话题之外，目前国会方面还正在讨论哪些法案？
好的，就除了这个国会方面呢，这两天一直在热衷的讨论的有关于奥巴马医保法之外呢，今天呢参议院的民主党人由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为首，率领了一些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呢，来向记者介绍了目前民主党另外一方面也要热衷推出的一项这个称之为 Family Act 家庭法案的一项新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其实是稍早的时候呢由吉里布兰德参议员所提出的。那么这项法案呢基本上呢就是要这个推动一个新的保险的计划，能够提供美国的劳动人口能够一个新的这个为期12周左右的这个带薪的家庭照顾假。我们知道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化国家当中没有带薪的这个家庭照顾假，或是所谓的产假的一个国家。因此呢，这些民主党的参议员呢是认为这对于美国的经济还有美国的民众生活来说是相当不方便的一件事情。那么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支持民主党人在国会现在要推动的这项法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今天记者会上这个桑德斯参议员他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Why are we the wealthiest nation?
作为世界史上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是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没有带薪家庭照顾假或病假保障的大国？现在该结束这种丢脸的记录了。美国应该和其他大国一样，当民众生了小孩，能有权利花时间照顾孩子或生病的家人。
是的，这些参议员呢在记者会上也提到说，现在美国的许多劳动人口基本上在生完孩子或是当家里有人这个生病需要照顾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要必须在家人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不应该是要逼迫民众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情况。那么这项这个 Family Act 家庭法案呢，计划呢能够让民众有至多请到12个星期的家庭带薪假。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提供了这个将会让雇主能够提供大概66%的这个给薪的这个范畴。那么有关的最新情况呢，我们也会再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人民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经济。大多数的分析师预测，由于经济接近充分就业，通胀也有温和上涨，美联储将会在周三小幅的提升利率。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好的，美联储的领导人呢，周二到周三将会开会的讨论利率政策。穆迪投资公司的专家们说，美联储将加息0.25个百分点。他们预测今年晚些时候还会有2次幅度相似的加息。穆迪公司表示，即便是通过这几次加息，利率水平仍然不高，足以推动经济增长。美联储在上次经济衰退期间大幅度的削减基准利率，达到了接近零的水平，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的减少意味着经济不再需要这样的帮助了。
危机揭秘公布了中情局机密资料之后，前中情局高官认为是中情局出了内奸，国会议员认为必须彻查美国情报部门的人员状况。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本名为《勇气肖像》的书，这本画册并非出自职业画家之手，却成为《华盛顿邮报》的畅销书第一名。画册的作者到底是谁？美国东北部9州及首都华盛顿经历暴风雪袭击，学校停课，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的机场有近8000个航班被迫取消。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会见沙特阿拉伯副王储沙尔曼。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三抵达日本，将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着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以及通货膨胀率适度上升，许多分析人士预计美联储将于周三小幅加息。
在中国被监禁两年并被驱逐出境的一对英国夫妇控告雇佣他们的公司误导了他们，使他们在中国面临法律风险。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2013年雇佣了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华裔妻子，曾在中国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雇员，此人被怀疑向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普遍行贿的证据。韩飞龙和他的妻子2013年在中国被抓并被关了两年，他们被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在中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在战争期间，准确的信息往往很难得到。在叙利亚战事期间，很多新闻从业者都以身殉职，还有更多的记者被迫离开那里。不过，以美国前总统卡特命名，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卡特研究中心，就利用了现有的信息渠道，掌握了有关叙利亚局势的相当可靠的信息。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亚特兰大的报道。
叙利亚战事开始以后，人们很需要可靠的信息。
我们看到的全都是宣传。
还好，这场战事发生的地点属于世界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叙利亚人以及中东地区的人更有可能在网上分享政治和宗教看法。
在卡特中心做过实习生的克里斯托夫·麦克纳伯认为，这是有利的一点。
社交媒体上有关叙利亚的录像加起来要比实际的战事还要长。我认为叙利亚冲突代表了一个大的范式转变，冲突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麦克纳伯利用脸书、YouTube 和推特收集汇编了有关战斗人员的位置，他们与谁配合，以及谁在加入他们的信息。
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成功地跟踪了7000多个反对派武装团体的行程，其中一些组织现在已经不再积极参战了。
跟踪叙利亚战事的地面信息，现在是麦克纳伯在卡特中心的全职工作。该中心将他们获取的详细信息与调停人和人道救援机构等分享。
当联合国需要知道运送救援物资的最佳途径时，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
卡特中心的叙利亚地图和报告都是公开的，媒体、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都可以利用。前总统卡特说，他还在俄罗斯部队2015年进入叙利亚的时候，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普京准备卷入叙利亚战事，对叙利亚境内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的时候，我想要确保他轰炸的是该轰炸的目标，至少他要知道在炸什么。所以我就通过俄罗斯驻美使馆告诉普京说，我们这儿拥有的信息可以告诉你在叙利亚境内各种人都在哪儿，我们就把我们画出的地图不断地传送给普京总统，他在轰炸叙利亚的时候就从我们这儿知道叙利亚境内不同的人群都在哪儿。
麦克纳伯说，他们想要俄罗斯知道卡特中心可以跟踪他们在叙利亚境内的轰炸目标。麦克纳伯说，地图和其他信息确实是可以在军事上助人一臂之力。
如果你是冲突中的战斗者，但是连前线都不知道在哪儿，我们提供的信息帮不了你什么忙。你有更大的问题，具体到将什么样的信息公开，我们挺小心的。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有助于和平，我们尽一切所能降低对平民百姓以及交战方的危险。
叙利亚冲突到现在已经进入第七年了，有更多的美国军人卷入地面战事，这场战事究竟要打到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答案。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亚特兰大报道。
上个星期二的时候，维基揭秘公布了中央情报局的机密资料之后，前中情局的高官就认为这是中情局内部出了内奸。美国国会的议员也认为有必要要彻查美国情报部门的人员的状况。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欢迎耀毅。
李先生好。
为什么现在这维基揭秘这泄密案，现在有人认为甚至他的内部的高官前高官都认为是内部人作案？
对，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泄密案很多，然后经常我们发现了除了外面的黑客攻击之外，其实很多其实是内部人员自己泄密的。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前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副局长，他叫做莫瑞尔，迈克尔莫瑞尔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他对媒体就说了，他说他认为说今天维基揭秘所公布的这个七号宝库这个 Vault 7里面的资料，其实是只有中情局内部的人员以及内部的网络才看得到的资料，所以之所以会往外流呢，一定是内部的人员干的。那么那个上个周末我们也报道过了，白宫发言人这个斯派瑟他有说呢，他说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中情局的这个科技的系统需要更新，因为已经太过落伍了。不过刚才我们讲这个莫瑞他就认为说，这不是说你的这个技术或电脑上面要做更新的问题而已，是你的保安措施本身就出了状况。他说今天这里面的这泄密者，第一个他到底是正式的员工还是他的合同工，以及呢他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么大批的资料，并且呢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例如说是用 USB 的 drive 还是一个 hard drive 把它给 copy 出来，那在 copy 的时候为什么内部的电脑没有警觉到，那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来解答。所以他希望呢中情局的高官还有国会议员可以来做这方面的查的水落石。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在曾经在中情局里面担任20年情报员的，他的名字叫做葛伦卡尔，他也说了，他说呢泄密者是合同工的可能性很大。那怎么说呢，他说对合同工的安全以及这个专业的要求的标准是比较低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能够进入这个中情局来接触到非常敏感的资料，但是呢理论上应该要以对待正式员工的这个标准来对待这些合同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子做。那么根据路透社也报道了，有两名这个不愿具名的中情局的前高官也表示呢，其实他们在去年里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泄密案的产生，那么他们现在也跟中情局有关的合作的合同公司以及私人咨询公司呢来合作，叫这些公司来彻查他们员工的电脑的记录、他们的电子邮件及其他的通讯的设施，来看看是哪一些合同工泄露了这批的资料。那我们刚才讲的国会议员呢，美国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资深委员范斯坦参议员，他也讲了，他说呢，政府必须要来彻查。他说，我们真的要来看看美国政府员工当中的合同工，因为如果你是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对美国忠诚，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份工作。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局两大泄密案，斯诺登还有去年的这个哈洛马丁，他们都是受雇于这个私人这个咨询公司，叫做博斯艾伦咨询公司。现在这个公司也受到很多的这个火力的批评啊，很多人就批评说，为什么你要用合同工，不用正式的员工？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刚才我们讲的路透社报道也访问了一个美国情报界的高官，他就讲了，其实这是你政府你要小政府的结果就变这个样子，因为我政府的预算删减了。 我没办法来雇佣正式的联邦政府员工，我只好向外去雇佣合同工。那么导致了这个现在的合同工在政府里面很多，虽然联邦政府的员工是减少了，看起来是小政府，但其实合同工的人数变多了，那么很难以相同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了省钱而出现那个意想不到的泄密案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把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项目把它外包给了一些科技公司。那么说到这儿，就是维基揭秘公布的这个些资料当中还提到，有许多科技公司它本身的产品就有漏洞，那么这个问题对他们本身，对这些公司本身，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们知道，这些很多的科技公司在维基揭秘的揭秘之后呢，就非常的紧张，就马上纷纷表示说，我们会来修补这些漏洞，或是我们会来配合修补这些漏洞。不过，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多礼拜了，还有很多的公司并没有收到维基揭秘的通知，包括了像卡巴斯基实验室、谷歌、趋势科技、Avast、科摩多集团、小红伞等等网络安全公司都没有收到维基揭秘给他们的这个资讯，所以他们也在希望说能够进一步看看到底要怎么来修补这个漏洞。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像这个苹果公司他们已经也讲了，其实这里面的资料都是旧的资料，那么他们早就已经修补了。像刚才提到的 Avast 公司的副总裁，他叫做西安尔安，他就说了，其实维基揭秘的所公布他们的产品的漏洞早就是公开资讯了，也是在两三年前他们就已经修补好了，并不是中情局去黑他们以后才发生的情况，所以说请这个消费者也不用担心。那么呢，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公司，像刚才我讲的趋势科技还有其他科技公司，现在也表示说，虽然维基揭秘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但他们也愿意来跟他配合修补他们产品的漏洞。
好的，谢谢耀毅，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到节目中介绍详细情况。
好的，下面我们带您来关注华盛顿的文艺圈。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本名为《勇气肖像》的书，这本画册并非出自职业画家之手，却在本周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畅销书的第一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一起来听一听这本书的故事。卡拉，
你好，平章。现在我所在的呢，就是华盛顿一家非常受欢迎的书店。那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勇气肖像》这本书。它不仅是华盛顿邮报非小说类的畅销书第一名啊，它还登上过亚马逊最畅销图书的榜首。这可不是一本一般的画册。我们看到它的作者呢，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而且这本画册它的题材呢，是美国的军人。我们看到在这本画册里呢，是有66幅美国军人的肖像。那这些人呢，都是现役的或者是退役的曾经在服役过程中受过伤的军人。而且呢，小布什他是在卸任总统之后是私下里认识每一个人，而且呢他是私下里认识这个所有人，他们这些军人呢都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是在伊拉克或者是阿富汗的战场上是服役过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打开这本画册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肖像的旁边都有这么一段可以说是不短的这样一段介绍，这些介绍呢都是小布什他亲自撰写的。那这些介绍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这个肖像的主人公他在服役的过程中他的工作，还有他受伤的一些情况，以及呢他在回到美国之后是怎么样从身体还有心理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现在这本画册里的所有的画作呢，都在达拉斯的乔治 W 布什中心现在正在展出，这个展览呢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这个展览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军人前去观看啊。那这个展览中呢是这些画作都是大多数是按照照片来进行绘画的。我们看到这些画作的主题呢，主要还是以头部还有面部的这个特写为主的。乔布什他的用色呢，这个色彩也是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大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暗的对比也非常的强烈，颇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味道。而且乔布什他非常着重的描绘了每一个人的眼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面部线条也非常的明显。那乔布什自己在评论自己的画技的时候也说呢，说对于画画来讲呢，我是个新手，这些作品可能也入不了艺术评论家的法眼，但是每一幅作品我都是认认真真的这个满怀尊敬的来进行创作的。那么在艺术评论界呢，对于小布什的画技还是褒贬不一，就比如说像纽约时报他就批评小布什的这个技巧是有些笨拙还有扭曲，但也有评论认为呢，现在小布什的这个画技在过去的5年中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可以看到这个艺术评论家 对于小布什的画作还是褒贬不一的。这就好像是美国的民众，他们对于曾经是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他们的评价也都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小布什他经常是由于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受到一些指责和批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以美国军人为主题，以向军人致敬为主题来进行创作，可以说是非常大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那刚才呢，这家书店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这本书现在真的是卖得太好了，他们准备再订一批这个《勇气肖像》这本书。现在这本书呢，在这家书店还是在新书畅销的这个书架上，那以后呢，就会移到我身后的这个艺术图书的这个书架上。而且呢，所有的《勇气肖像》这本书它销售所带来的利润呢，以后都会捐赠给小布什研究中心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军旅倡议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会帮助退役的军人，他们回家之后可以过上一个平常人的正常的生活，还会帮助他们从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中走出来。屏障。
嗯，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从星期一晚间开始，一直到星期二，一场冬季的暴风雪袭击了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九个州，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都发出了暴风雪的警报。纽约州呢是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当地的情况。方冰，这次纽约市经过了这场暴风雪以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林森你好，我现在呢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纽约市曼哈顿的南端，这里呢是这个市政府、法院还有其他各级政府机构那个都比较多的那个这么一个区域。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这场暴风雪给纽约市带来的结果，白茫茫的一片，除了这个有一些街道呢这个经过的清理了以后呢，还可以这个车辆可以行驶。那么现在呢这个雪花呢还在继续的往下飘，那我们看到实际上不是雪花，是一种有点像那个小小的冰珠那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呢，虽然现在这个风力已经减弱，能见度也有所这个好转，但是这种像雪珠一样的东西掉到地上以后呢，它就累积起来呢，不是完全是雪，而是一种冰雪泥，它给这个行人的行走和这个车辆的行驶都带来了更大的难度。那么实际上这个纽约州政府跟纽约市政府在两天以前就已经发出了警告，纽约州呢也这个州长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这种紧急状态的这个禁令呢，可能一直要到今天的午夜才会最后呢宣告结束。那么政府呢一直劝告市民，就是在这个今天这样一个暴风雪的天里面，大家都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那么纽约市的这个所有的公立学校全部都关闭这个两个机场，这个数千个航班都这个取消了。那么还有这个公共交通，好像这个向朝北的这个火车的这个服务都暂停了。但是呢这个公共交通除了在地面上的这个部分，像这个公共汽车和地面上的这个地铁部分的取消，部分的减少之外呢，在纽约的这个地下的地铁今天还是照常的这个运行。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有这个人员伤亡和这个停电等等这样一些重大事故的报道。那么由于这个纽约市这一次的这个暴风雪的这个情况啊，并不像这个预计所说的那么样的严重。那原来预计说是要降下一尺半到两尺的这个雪，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在纽约市里面地面的积雪大概应该是绝对不会超过一英尺，大概应该在六寸左右吧。因此呢这个纽约市可以说是躲过了这样的一个大暴风雪的主力，没有这个最恶劣的影响呢，没有对这个纽约市造成这个影响。所以纽约州呢把事先决定要来应对纽约市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现在是移到了纽约州的中部那边呢，是这个降雪是达到了两英尺，甚至于是两英尺以上。那么现在纽约市今天我们估计这个雪会在傍晚的时候停下来。那么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地下的这种像冰雪泥一样的东西，在傍晚气温下降之后，很有可能经过一晚上以后就完全变成冰，那么路面就会更滑。我们预计呢明天很多的这个大部分的日常的这个活动都会恢复，那个时候呢这个可能这个造成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那么整个的这个情况的缓解估计还需要数日甚至于一周呢才能慢慢的缓解。林森。
嗯， 好的，感谢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另外，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康尼迪克等州也都收到了暴风警报，那么很多校区都停课了。强大的东北风袭击了这些地区，一些地方的官员警告居民不要上路。风暴在美国东部海岸造成了断电，旅行呢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不过，风雪的路径呢现在是略有转向，使得费城和纽约等大城市呢免遭了最严重的暴风雪之苦，但是仍然有近1500万人收到了暴风雪的警告，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遭遇持续3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强风和大雪。极端的天气呢，还严重地影响了机场，东海岸各地有近6000个航班被取消。美国铁路公司就是 Amtrak 在推特上宣布暂停了东北部地区从波士顿至纽约市的列车的服务，那么何时恢复呢，将另行通知。在华盛顿，冰冷的雨雪迫使联邦政府通知员工呢是晚3个小时上班，好让护路的人员呢来清理冰雪。那么风暴产生的强风吹过了首都，并在地面留下了大约5厘米的积雪。恶劣的天气呢有可能会对华盛顿远近驰名的樱花树造成重大的影响。按照预测，樱花树木本应是在下星期就会全面的盛开。那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如果华盛顿的温度降至-4°C，大约90%的樱花就有可能会被冻死了。
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德国。明年是参与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200年的诞辰。中国为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市建造了一座高大的铜像，引起了当地的热烈讨论和激烈的辩论。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也欢迎海涛再次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方面这次送给特里尔市的这座雕像啊，到底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是什么机构出面做出这样的赠送？
严格的说呢，它是一座就是高达6米多的一个铜像，很大的一个铜像。那么这个铜像呢，是中国知名的一个雕塑家，叫吴维山。先生，他现在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而且是中国美术馆，就是北京沙滩那儿有个美术馆，他是那个中国美术馆的馆长，一位在中国在绘画界或者雕塑界、美术界方面相当有名的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位先生。他1962年生的吧，这么一位先生，他呢多次去过那个特里尔市，就是德国靠近卢森堡市的一个小地方，对，就马克思生在那里，1818年生在那里。那么这位吴维山先生呢，他就后来就是征得了中共中央的同意，然后就在帮助这个特里尔市建造这个其他方面同样都和马克思有关的塑像啊、雕像啊。那么这次是一个为了200周年呢，他建了一座铜像。那么这个铜像呢，当然在中国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中国方面因为他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把这个马克思奉为一种神明啊。所以中国方面当然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了德国方面，在德国方面的确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论。你像今天那个《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样的一消息，他为什么要报道这个消息呢？因为就是在周末，就是3月13号，正好是特里尔市的市议会，他要决定到底我们要不要中国来的这个马克思的铜像。
那么特里尔市政当局对于这件事情作何回应？另外，当地的市民对于这件事有怎样的感想？
先说他们作何回应啊？因为不是3月13号是他们市议会要决定这个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个已经这拖延了很长时间了，大家一直讨论。你也知道，西方民主国家大家都愿意民主讨论，一直，但是就是最后大家决定这个还是要。那么要了以后摆在哪里？那么摆离那么马克思的故居那个不远的地方有个广场，原来是决定把这个铜像摆在那个广场上，也遭到市民的强烈的这个抵抗，就是反对啊。因为好多市民说，马克思他作为我们故乡的一个名人，我们当然可以就是保留他的故居啊，但是他实在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果我们允许马克思在那立一个铜像或者塑像，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允许金正恩的铜像也在那立起来呢？所以由于市民的反对呢，就是 好像《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说的，当局是决定我们要这个铜像，但是我们把它列在哪里再说，我们用那个一个木的雕像暂时把那个铜像先取代了，告诉老百姓有这么一个物件一个物品我们要立在那里，就是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科研博士带给我们的介绍。
加强了解，同时充分考量中国崛起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强调建立对华外交的新思维。美国知名中国通们的献策是否被川普政府接受？专家们强调的对华外交新思维是什么？稍后邀请专家为您分析。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不久前，美国智库与高等学校联手发布研究报告，就未来美中关系向川普总统献策建言。这份叫做《美国对华政策对新政府的建议》的报告，是由美国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组织十几位专家撰写的。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继续深化美中两国的交流，加深了解，同时呢，也要充分地考量中国崛起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强调建立对华外交的新思维。川普总统上任已经接近两个月了，国务卿蒂勒森本周也即将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最早四月初就要访美，与川普总统举行高峰会晤。那么美国知名的中国通们的献策是否被川普政府接受？专家们强调的对华外交的新思维是什么？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啊，主持人好。
嗯，马昭教授啊，先说一说，写这个报告的这一伙人都是什么人？
这个报告呢，当然有组织者和撰写报告的参与者两部分嘛。组织者呢是美国的亚洲协会和这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叫做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那么这个亚洲学会呢，是1956年洛克菲勒家族创建的，它呢是致力于增进美国与亚洲各国在非政府层面呢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那么到发展到现在呢，它已经开始增加了一些我们说呢有点智库的这个项目，那么对于美国的外交呢提供一些政治咨询。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二十一世纪中心呢，那么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智库，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组织者。那么来自这个主要的撰写人呢，是来自政界、学界和智库的一些知名专家。那么他呢，可能最主要的我们说两个人呢，一个是夏伟，他是这个亚洲学会的中国中心的主任。 他是1974年访问过中国，那么后来呢也曾经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另外一位呢谢淑丽，这个 Susan Shirk， 他呢是克林顿内阁呢这个助理副国务卿。那么其他人呢还有这个前任的驻华大使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东亚主任呢，还包括学者里边呢有一些政治学家，搞经济、搞人权、搞军事，所以我们说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专家出场。那么专家呢，中国通给新领导上一堂课。
嗯，马哲教授，根据你的介绍，这一批专家或者叫学者呀，实际上你看刚才你所列举的，他们出要么是资深的外交官，要么是一些资深的中国通，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也是在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经常批评的所谓的建制派。那实际上这些人呢，实际上他和川普总统不是一个政治阵营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向川普总统谏言？这种谏言川普总统会接受吗？
的确像刚才主持人所说，这一个专家团队呢，大部分呢都是立足于高校和华盛顿智库这一类的这个建制派人士。但是我们呢要在这里边有一个区分吧，就是说这个传统的政治上的这个政治理念的不同呢，但是并不能够说呢，就是说完全影响他们对于美国整体的新任总统这个外交格局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这些人呢，本着对于美国整个国家利益的这个考虑呢，所以呢还是要对于新政府呢提供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建议，在外交上有一些思考。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提建议呢也主要是针对于川普这个人本人。我们说川普这个人呢，他没有任何从政和参军的经验，所以基本上在政治和外交上呢是一张白纸吧，或者一片空白。那么他的这个执政班底内部，其实到现在来说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外交人才呢还是比较缺乏的，基本的外交的政策格局呢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面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一批专家呢在2月中旬的草拟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要解决新政府外交上的一个空白。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外交和内政也不太一样。那么川普可以在内政方面呢把原来奥巴马任内这个8年的一些遗产进行逐项清算。那么对于外交来说呢，很多上面呢要强调继承性，同时呢也不能够有太多的模糊空间。所以这些专家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报告呢能够呢给川普内阁呢一个整个对华政策呢提供一个路线图。
这个报告我们粗略的看了一下，就是列出了美中关系所面临的6大挑战，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这6大挑战？
这个报告呢实际上前面呢是列了所谓的就是说美中关系或者说美国在亚太地区整个的战略利益中有6大挑战，同时呢还有大约十几个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么这个6大挑战呢大概包括呢，比如说呢要美国应该与中国携手去共同解决朝核问题，同时呢美国应该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合作，同时呢要这个在美中交流中呢美国应该强调这个互惠原则，还包括呢就是说美国要通过国际法和国际规章制去解决呢南海问题，另外呢就是说美国要回击，坚定的回击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打压，最后呢就是说要持续扩大美国的在气候。
好像刚才这个声音有一点啊断断续续的，马昭教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报告后来就是舆论说这是提出了一个新思维，这个所谓的新思维是什么？就是刚才所列的呢这6项挑战吗？还是如何解决这6项挑战的什么样的办法是所谓的新思维？
我们说呢这些报告中刚才提出的那6个就是说中美关系中面临的挑战吧，其实倒不是说都是新问题，很多呢是这个老问题，但是呢我们说呢可能有2点，这个老问题上的新发展。第一个呢这个所谓的新发展的是这些老问题呢有的达到一个新高度，比如说朝鲜原来呢只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安全隐患，到现在呢随着朝鲜不断研发武器使用核弹，所以朝鲜对中对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就再包括呢美中贸易，到现在美中贸易的发展造就大，但是呢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呢这个喜忧参半，那这个呢就是说是老问题达到新， 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对于这些老问题的一些处理态度也发生变化。原来美国呢是有一定的耐心和信心，能够能让在国内，但是现在呢，这个耐心和信心呢都开始降低。会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很难靠单边的这个措施来扭转中国，这是他一个很大的心。
马超教授刚才就是提到了这些所谓的一些新挑战，所以你刚才呢你也稍微的也提到了一点这些所谓的六大挑战。这六大挑战里面呢，实际上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好多都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你比如说朝核问题，对不对？还有这个贸易问题，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包括这个朝鲜的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的。这些老问题，这些专家们在这个报告当中到底拿出来了什么样的新的建议？而这些建议，这些所谓的新的建议，到底有多少可行性？
其实新的建议本身呢，倒没有太多，就是说崭新的、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建议。但是可能最主要的，我们说呢，是一个基本态度的问题。那么刚才说过了，美国呢，在通过了过去的这个20年，甚至于可能10年左右吧，和中国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呢，一直是希望呢，通过这个双方的沟通，通过把中国引入到国际一个新的秩序或者美国主导的秩序范围体系之内，那么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美国发现呢，这种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耐心，实际上呢没有得到回报。另外一个呢，美国呢自身也不具备这样的完全的信心，能够呢在一个原有的框架内，通过协商对话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这种失去耐心和失去信心呢，是这个报告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究竟到底如何处理一个新的问题呢？那么这个报告本身十分强调，美国政府一定要坚定，美国政府一定要有充分的这个怎么说呢？要充分的具备一些攻击性，然后用主动的一些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这个报告中最主要的一些特点。
马超教授，在你看来，就现在川普总统已经上任也将近2个月了，那么现在这个蒂勒森国务卿马上要访问亚洲，特别是马上也要到北京去，那么川普政府是不是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到底有没有接受一点这方面的所谓的新思维？
就刚才说的这个新思维本身来说呢，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新思维呢并不是川普政府上台以后，或者说川普在竞选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这个新思维呢实际上是开始于奥巴马时代，或者更准确的说呢是开始于2008年，那么就是当时的一个是中国开奥运会，那么当时中国的整个向世界展现出了一个新兴大国的一个形象，那么同时呢西方世界出现的是金融危机，所以这样这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结果就导致了奥巴马时代呢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亚洲再平衡的战略，那么是实际上是要重新的，就是说中国已经不是中美建交时候那个对国际事务影响力很有限的地区大国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已经是全球领导了，所以呢，美国是应该呢有一些新的举措。那么中国其实呢，当时也提出了一个，现在大概不常提了，但是当时提出一个叫做所谓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么一个口号。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思维呢，实际上在这个奥巴马任内就已经双方都开始了，只不过是在奥巴马任内呢，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时候呢，手段实际上是有限的。那么他想达到的战略优势呢，实际上最后没有成功，或者说这个并不明显。那么川普内阁呢，和他这个奥巴马前面的呢，在就是说要实现这个新思维这方面是有连续性的。那么它主要就体现在呢，一定要呢更加外交上呢要更加主动啊，不能迁就中国，要更具有进攻性。这就包括像他批评中国这个调门呢就一直很高。另外呢是川普也希望呢要重新制定中美之间的游戏规则，就这就是他要强调互惠。最后他要增加这个战略合作和竞争的手段，所以那么像台湾就变成一个被拿来说事儿的一个事情，这些都是一些很强的继承性，只不过呢是我们现在要看到底手段是什么，那么对关系的影响有什么新的这个长远的影响。
好的，谢谢马超教授，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超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进行工作报告时，将709维权律师抓捕案列为首要政绩，并且赞扬了当局对维权律师和民主人士的处理方式。许多分析表示，从周强报告的措辞来看，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压制远远没有结束。另外也有分析称，中国的司法部门看来首要任务就是维系中共的执政地位，完全是维持政权的一个刀把子。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为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